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新春愉快啊！年轻人啊，过年是快乐的。到了一定岁数的时候呢，就有很多的感触啊。人总是到了将近五十的时候，才会比较会去想这个问题，说人生好像很短，所以随着年纪越大，越觉得人生很短，很值得把握。可是我们给年轻人讲的时候，年轻人他不相信，年纪大不会轮到他的，哎，就是这么一回事。不过在座我们是啊，这个老壮青一堂啊，我们这个没有觉悟是不会到讲堂来的，有觉悟才来的。觉悟不是觉悟的说将来啊，不止觉悟的将来，我对人生必须做一个回答，而是当下就必须回答的事情。就是今天要过今天的日子，都是我们必须要去回答的。所以有时候，那么有些人呢，他会这样子讲，他说：“哎呀，你们学佛宗教都是等着最后才去回答那个问题，你还是谈谈现实一点的吧。”我说：“我们学佛就是要活在当下的，不断的活在当下。”乃至于到最后的一口气也在当下，所以当下也是在极乐世界里头的。这是人生的大事，就是啦。我这个昨天呢，我突然间呢突发奇想啊，因为有一两天的时间，我在赶着写一个教材给这一次生命教育的这个老师啊，除了写讲纲之外，写了一本教材，修改一篇文章，把它写成一个教材。写完了觉得很辛苦啊，就想到说，哎呀，给自己一点安慰嘛。我想，那到底我是怎么要安慰自己呢？怎么给自己一点快乐呢？我想想，明天就回宜兰去，一路玩回去。所以我昨天呢回去了，一路上回去，我到了家乡去看。以前呢，差不多都是大我十岁左右的这些人，啊，六十几岁、七十岁的人，我好多个都中风了，都中风了。有的着陆，啊，就是一拐一拐的；有的躺在那个地方。我感触好深啊，要等到什么时候才用功？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肯修行？我给自己讲的啦，我现在也讲给各位听啦。很快啊，在这个新春的时候，你得要记得那寒山子讲的那一段话。寒山子如果没有这样子的顿悟，他不会写出那首诗出来的。去岁换愁脸，春来物色鲜，山花笑绿水，岩又舞青烟，蜂蝶自云乐，禽鱼更可怜，朋友情未已，彻夜不能眠。去岁已经过去了，愁年也过去了，现在应该有几分领悟。这个领悟就是一个生命的春天，是一个我们心灵生活的春天，所以现在是春天了。去岁换愁脸，过去什么事情跟人家争到底，什么事情 在那个地方一个我老放不下，在那个地方垫着脚还要跟人家比求问这些事情。哎呀，我每一次回到乡下总是听了很多故事，听了故事以后总觉得我如果一直都在乡下，现在可能也跟他们 一般的看法，可是我现在只能回去听听一听，跟他们讲还没有多少日子可以活了，不要为这事情这么样子的瓜葛放不下，嘿，你把它放下来，过几天好日子，拍拍手再走开，可能还比较有价值一点。他们还是听不懂，他们还是听不懂，要注意，去岁换愁脸，春来物色闲。换了不同的态度来看，就是春来；换了一种不同的、比较达观的、比较积极的、比较精进的这样子的一种态度来看生命，来看自己的人生，物色闲，看什么事情都变得非常的美妙了，变得有比较多的趣味了，变得有比较多的丰收了。春来物色闲，以前你看起来山就是山，花就是花，水就是水，可是现在看到的是山花笑着绿水，绿水呢也对山花报以微笑。这生命是活的，以前你看得来台北市的霓虹灯就是霓虹灯，你过几天就已经元宵，我看到好多灯都已经做得差不多了，你再去看看，你过去看元宵灯就是元宵灯，我希望你今年看元宵灯已经不同，已经不一样了。你看的是那些花灯也会对着你笑，而你也会对花灯抱以一种会心的一种回应，这表示你的心开了，你有这一份真正的这种生活的一份自在跟欢喜了，法喜已经有了，禅喜也有了。所以山花笑绿水，言又舞青烟，本来岩壁山峰就是山峰，山岚就是山岚，现在不是，现在他们可以抱起来在那里舞蹈了。你现在看起来这声音是美妙的，也许你会觉得隔壁的那架钢琴恼恼的我中午连睡觉都受到干扰，你现在已经不同了，你今天开始你仔细去听那钢琴，听起来还不错，我是很奇特的，只要有钢琴声音我听起来都是好的。你不再是以前认为哎呦怎么一到冬天怎么常常都下雨，你现在会觉得就雨像天雨曼陀罗华一样，这跟极乐世界记录就不比较不远了，你一个不同的观点来看它就不一样。所以蜂蝶乐不乐我不可知，但是我看到的蜂蝶这样子飞翔的时候，我有如蜂蝶，蜂蝶有如我，所以蜂蝶自云乐，只要我能飞，只要我能够采蜜，只要我有一天我活着，我都应该是快乐的。你的快乐不可能是因为你达到某种水准才会快乐，不是，如果你现在不快乐，将来就是有一个很高的地位一样不快乐，一样有很多的财产你一样不快乐。要快乐就是在现在生活当中你去感受快乐，在你现在的工作中感受快乐，在你现在的遭遇中去感受到一些快乐，这件事情有点悬，但其实不悬，就体验吧，就那么一回事。所以蜂蝶自云乐，禽鱼更可怜，现在要看到飞禽游鱼不容易了。我的朋友在平岭他养了一些鱼，是从山上的那个清泉的水弄下来的，现在都死光了。为什么死光了呢？他说哎呀，挖隧道挖到那边，挖了以后都是泥巴土还有油通通流下来了，鱼全死了，所以现在要找到蜂蝶自云乐的机会还并不大。当然 不过你看起来你还是可以想象吧，啊，你应该想象风禽鱼应该是很值得我们怜爱的，众生是很值得我们怜爱的，连我们的家人都很值得怜爱的。各位，怜爱爱这件事情是没有什么条件的，如果你一直等着说小孩子什么东西都是听你的话你才会爱他你才会高兴，那你就永远不会敢在他的面前展现一份悦乐的脸。你应该这样，丢不丢另外代志，应该跟你生活在一起本身就应该是快乐的，这件事情是很重要，对不对？应该用讲的，其余的就是快快乐乐的，你不要看到他就不高兴嘛，把它理清楚一点，了了分明一点，没有什么条件。所以朋友情味已彻夜不能眠了，比朋而来人间走这一趟，你要感觉到很高兴才可以，应该有古人秉烛夜游良友一夜的那样子的一种胸襟才可以。今天是这个新春嘛，这个应景讲几句新春的话，这个话也都以前讲过的，不过多讲几次你们也都不会啊，这个闲啰嗦的，但是多讲几次你也就能朗朗上口，寒山讲的话是对的。我们且不讲远了，我们今天要讲十六观的观日的问题。我们今天给各位谈的是第一观啊，就是观日这个法门。我们前面的这个三讲讲下来，各位有人就会追问这个问题，说老师，那所谓的观法观门这个观是什么意思？那这十六观里头，那日观要怎么观才能够达到啊所谓的啊观离西方，你能够在这个地方真的观的紧紧，能够真正的观上去，怎么样才能够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目的？你看在这一段话里头，你自己啊正坐向西，地观于日欲没之处，令心坚住，专想不移，那它代表什么？见日欲没，状如悬谷，即见日矣，闭目开目，皆令明了，是为日想。那它代表什么？真正观的观门法门有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让我们啊很清楚的掌握各种法要的地方？没有。有，我们今天就是要讲这些事情，我们只讲日观。观日这个法门是过去古德在修行上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十六观里头观日会列第一，你去看所有的啊有关于啊这个所谓的有关于灵界的或者是属于天界的啊，那么能够有的一些记录，他们的能源也是太阳，所以天界里头不需要去吃我们这样子的食物，不需要，它只是用意识时存在的。可是天界的众生就是靠着天界的能量，是来自于那个太天界的那个太阳，那个太阳照着他，那个太阳就输送了给他那一份力量。所以天界不像我们必须要去讨生活，它不是这个，它的天界的一个存在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极乐世界里头它是如此的亮丽，极乐世界里头光明遍照也是在这里。所以观日这个法门只是以一个啊这个相似集，我对他做过相似集来观这个观日而已。所以观门呢，它的主要的意义呢，是观是一种改变你自己的想法，观是一个透过观的方式啊，你从某一个不同的想法，从某一个不同的一个观点来看这件事情。我要给各位来复习一个事情，就是过去在杂阿含经里头 佛曾经讲过，有四时之意众生，有四种食物来养育一切众生的。这四种食物，四时哈，那么之意众生四时里头，你还记得那四时吗？第一个是初薄时，就是你食物都叫初薄时，也称为是断食的部分。第二个是触食，是你接触的那个触食，触目欲缘所来的，透过触目欲缘里头来的。你现在用眼耳朵听到这个佛法，也是错过，它也是一种食物进入你的精神世界里头，你得到佛法的滋润，所以那是触食，接触的触是触食啊。那么还有一种呢，叫做啊这个事实，意识的事，就是我们为识的那个事，事是一种食物啊，那是事实。还有一种叫做意思识，你用你的意思去想一个东西，也是意思识。现在你来看观门观无量寿佛经，这个观的方法能够让我们的心灵丰富起来，透过观可以让我们的心灵丰富起来，让我们的想法感受，让我们的这个触作意受想思全部都改变。你看在观日里头，就同时跟这几个食物事实里头，除了初薄时这件事情没有之外，其余的通通都会在事实里头，通通都会接触得到。触识是你接触到你端坐面向西方的时候，你当时的情境的接触，这是触识哦。你想着极乐世界的时候，那是意思识啊。但是你当时的事，那是一个事实啊。所以四种事实之意众生里头，光是观日里头，它有三个部分呢、啊。那么我们来看，我们过去给各位说过，你怎么想就怎么感受，用什么观点去看就得到什么结果，不是吗？那你看现在维提西这么痛苦，看到自己的孩子啊串了位，把父王给关起来，把母亲也要把他饿死，也要把他杀了他的母亲，要把父王饿死，要把母亲杀了。好在是因为啊，那么因为这个两位臣子啊，月光他们愿意啊，他们跟这个啊国这个国王啊，跟阿舍氏啊，那么假如说如果你杀了母亲，那么意思就是他们也就要离开了，他们不愿意跟一个啊，这个无恶不作的这样子的人共事，他们要离开的，所以后来才没有杀的。啊，这样子的母亲一定很痛苦啊！这么痛苦的时候，他想说：你能不能教我，让我能够解脱这样一个痛苦？你能不能教我，以后不要在这个五浊恶世里的生活？这其实是一个心理智商，你知道吗？所以不是心理，是心灵智商，你知道吗？这是一个生命的智商，你要注意哦。生命世界里头没有比这件事情更重要啊。可是我们怎么想就产生什么感受。现在他之所以会这么痛苦，你想他想的是什么？想的说这儿子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想着他，我慢慢把他带大，他为什么这么不孝顺，而且对我是这个样子残酷？啊，他为什么要把他的父亲串他父亲的位，还把父亲要把他活活把他饿死？想的是这些问题啊。所以要治疗这样子一个病，这是一个生病的病，所以他的痛苦是要他心自己去转才可以的。我们可以了解说，韦提西这么痛苦的情况之下，必须要用开服是哪一服药才能够使这个韦提西在这个地方得到他能够活得好一点，他会从他的痛苦里头解脱出来。我认为这是一个是大医王 你要考虑大医王为什么要处理这样子的一种，用这种方式来处理韦迪西这个个案。那我们以前给各位讲过嘛，他怎么想就怎么感受嘛，他从某一个观点去看就产生那个观点的一种结果出来嘛。那现在他必须用透过观来改变他自己，所以观经也就从这个地方开始。所以你应该去观的这个极乐的世界，也就是说这个人世间有些你目前无奈不能改变的东西。对，我常常都会告诉提醒一些人，当他很痛苦的跑来跟我讲恨的时候，我问他，我现在你现在每天想的痛苦这些事情，你能不能这个结果可以不可以改变？他说不可以。那既然不可以改变，我们还想他干什么？他说哎，是啊。我说你要注意，你要去想你能改变的，那就去努力去改变它。既然不能改变，已经过去无从改变起的，你就不要去改变它。你无能为力改变的，你也放下它吧。一个无能为力改变的事情，你把它每天去烦恼它，那你放在你的身上、心上，你的压力很大，但是有一点用都没有，这对你没什么好处的。你到哪里都一样。可是有的人就回过来，老师，这个国家是我们应该关心的啊。我说对啊，你关心完了以后，这国家也没有变啊。我不是叫你不要去关心，是你关心的好了，想完了，你该写一篇文章登在报纸你就写，该写一封信给总统你就写，你该写一封信给行政院长你就写。可是你也什么都没有做，我请问你对国家贡献了什么？有，你只给自己贡献了一个烦恼之外什么也没有啊。他说哦，是啊。我说是啊。我说我给你提醒，做了一些一点作用都没有啊，对自己是显然是不利的。你聪明吗？他想一想，是不聪明。我说那就对了，我不是不爱国，你不要批评郑老师不爱国，郑老师一样爱国，问题是你在做什么？问题在这里嘛。你如果哦，我跟这个内心里头很难过的这个人讲，如果你有办法，那你就去选立法委员，你有办法你就去选。他说我怎么可能选得上？我说是啊，所以你只有选的权利，所以你在选的时候花一点心吧。啊，现在又没有叫你选，所以你还是高兴一点的好。这是纯就心理健康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是这样。那我们看这观法里头以下的这所有的观门，它一直都没有离开。既然要改变我们人对一件事情的看法，也就是我原来的对一件事情的看法，这个看的行为是错误的，我要改变这个行为就会涉及到五片行，对不对？那所以观门呢，就会跟观照的这个观呢、观无量寿经的这个观的法门，这个内观的法门，一定会涉及到触、作、意、受、想、思五片行的问题。你看观日的时候，就在日里的触，就在日里头作意，就在日里头受，就在日里头想，就在日里头思。所以触、作、意、受、想、思都离不开这五片行。所以读经你不要读完了以后，原来那些学的那些观那些工具你不会拿来在别的在这里用，那不对。现在你经很容易读啊，以前古人是一个三门主修这部经典或两部论就没有了，其他的他没有办法读得到。我们现在可以读得到，你很清楚观门里头，如果你从唯识，因为它是同一个体系的东西，以前已经给各位讲过的，唯识这个门是属于有宗的，净土宗这个修行法门是一个有宗的，它是属于是的，连阿弥陀佛的48愿都是他发出来的这个心愿所形成的，你是跟这个48愿去相形成的时候才进入那个净土世界的。那同样都是属于这一个法门里头，你用唯识的方法再来看日观日的时候，观日的法门就了了分明，就清楚了。那你看，如果我们从触的时候，我们就是因为接触它日欲梦那种感觉是什么， 我们会接触，但是欲望的时候，那一份内心里头放下的那种感觉，那是吐。是欲望的时候，那个啊晚霞，那种感觉，你得到的是什么？那是处。其实那里面非常丰富，无量无边。冬天有时候比较难得，夏天，所以有时候夏天的时候六点钟，我还会跟师母两个人拿着手电筒，我怕回来的时候太黑了，我们还上这个献祭岩的山上去，然后坐在那个地方，太阳已经只剩下一点点，要西下了，就在那个献祭岩的庙那边坐到它完全下去为止，够了。你看到的是什么？完全是一片的晚霞。它那个方向大概就在观音山跟桃园那个方向下去的，那个台地变成一条线，那个太阳要下去的时候，辛苦了一整天，坐在高山上来看太阳就要下山那种感觉，你应该可以知道的。这种感觉是你的处。我们住在东部，看不到太阳要西下的感觉是什么？所以我年轻的时候读这部经，读第一个读观日哈，观日谷，我只能想象，我不知道日谷下去是什么，但是我倒可以。在东部就可以看得到太阳起来的时候，圆圆的从海上浮起来的那个圆球，半个圆球，一个圆球这样上来的哈，慢慢浮上来的那种感觉，我倒是有。甚至于我年轻的时候骑脚踏车卖水果的时候，我在路上左边看就是太阳刚起来的那种感觉，也看过。所以我说很好，一边太平洋，一边太平山，好太平了。但是那是早上，所以我住在那是琉璃。极乐东方的琉璃净土，那早上的朝夕那份晨曦之美，在这个地方不容易看得到，在东部才看得到，那是只有东部的人才有专利，在这边就看不到。在这边你的高楼上去看看，那边西下的时候你看得到，你可以修净土。你接触到的是落日的余晖，你可以接触到的是晚霞，你可以接触到的是你辛苦了一整天，尤其是劳动的人，你劳动了一整天，你辛苦了一整天，你跑到那坐一会儿，你觉得我辛苦了一整天，四日就将它过去，我今天所有的尘劳跟着放下，啊，那一份余晖照着你，你所接触的是光直接照着你，那个光不是烈日，不是炙热的，不会使你感觉到焦躁的，都不是，它给你的是一种光，一种方向，一种柔软的家乡，你慢慢看到它下去的，你看的是整片世界，是像彩，真的是彩霞，它很美的。我的，那是我的念大学的时候才从政大看到太阳西下的时候味道是什么，我说哦，原来这里是可以看得到的是西下的太阳，是日谷。以前我是看东方的，后来才看西方的。可是这种接触还不够，那是触。可是你触的时候作意是什么？你从什么点去看它？你看的炽热的一天，现在一干狂仙当下席，你作意在这里。你看的日谷，你作意的点是在亮丽，而不是在黑暗。你的日谷看下去的时候，你觉得你知道什么事情最后是一定会回到平静而美满。你看你作意的点是怎么去观的？有的人会变成邪观，所以他讲说只有降观才叫做正观，否则就是邪观。你会想，太阳西下都快要西下，人生也就快要完蛋了，那叫邪观，因为你这样看它。其实不是，它是指生命的归宿啊。我们看到的地方是一个光的东西，是一个亮丽的。你看看它，你要从正观去看它的。你也看到说它的受的感觉，你在观这个日快要下去的时候，心的感受又叫什么东西？那个受的感觉，有几分欢喜，也有几分平静的感觉，那是受。那再下来看你想什么， 你想着那个太阳快要下去的时候，你想到阿弥陀佛的肉体哦，你想这个问题，你想的太阳标着西方，你想的是一个极乐世界，你想的是跟阿弥陀佛之间的一份感动，你想的是你内心里头在这一个这个情境里头受到一份洗涤，那个是想，你想到了，你想你的思想的方法，那是想，可是思是你当时的心境，你心境的时候，那个心境就很难说了。哎呀，这个大地，这个太阳系，这个太阳系以外有更多的太阳系啊！我只是在这个地方生活，现身在这个地方生活而已。其实我是属于整个宇宙的。你那个时候，你的感觉又如何？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吧，从处来看这个问题。你接触这件事情比较详细讲。你看，这太阳快要下去的时候，你接触的感觉是一种很温暖的。而且今天辛苦了一整天，你可以放下来，你接触这个太阳的光，那种气氛，那是你接触的，接触的霞光还美，这是接触的。你可以登山看落日，你可以临的海去看落日，你可以从中体验很多的东西，你感受到一种温馨温暖。因为那个时候你可能感觉到飞鸟要归巢了，乳燕要归巢了，这个东西是你接触的情境呢。也许你就在海边，一只海鸟飞过来，它只叫了一声，这一声就能唤醒你内心里头真正对生命的开悟啊！就是这个。有时候一清早，我这上山上去走一走，回来，你在山上走的时候，你看到那鸟啊，叫几声，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但我听得懂它叫什么。我不知道他叫的是什么，但是我却听懂他叫的是，他叫了些什么。他给你唤醒，他唤醒了你，他给你无量无边的一种启发。这常有的事情，你接触目一眼所接触到的是这种东西。在这个太阳要下去的时候，你接触到它。这个阳光你接触它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感受它，怎么去接触到它呢？你感受到一个光，这个温暖的光直接射入你的心灵世界里头，它几乎像是可以穿透所有的物质世界而进入你的心灵，让你的心灵感受到一片的光亮，让你感觉到你的每一个细胞都得到光亮，那你自己的心灵的内在世界全部都光亮。那种接触你有过没有？没有吗？你会有过，以前你没，也许你接触过，可是你没有好好去掌握它。我希望你有机会，你试试看。你看到那个天气好，太阳要下来，你坐在那个地方，你体验过一次以后就不需要它。你只要盘着腿，闭着眼睛，你感受到太阳无量霞光，然后让这个霞光进入你自己的身体的每一个细胞，你的细胞这个时候会觉得一种温暖，一种光亮，一种舒畅，一种如黄金色的这样子的一种欢喜，你就接触到这个问题。你去试试看，我不是要你眼睛一直看，在看着想的那个东西，那想的累死了，不是，是你要感觉到一种光，甚至于到最后你要感受到，你不是感受，是接触。你今天你坐下来在做这个观日的时候，甚至你在走路的时候，甚至你在休息的时候，你躺在那个地方，你感觉到就是像日谷一样，这个光你不必闭着眼睛，不必张着眼睛，你就这个光进入你的身体里头来，让你每一个筋骨，让你每一个细胞，让你每一个内脏，包括你的脑浆，全部通通都把你照，都可以照得进去。现在太阳已经看不到了，这个时候晚上已经看不到了，可是你要感觉到，你也可以感觉到那个阳光是可以透过地球遮住我们的那一部分的地球，我们一样可以感受到它。虽然有些这种光是法界的光，而不是只有太阳看得到的那个光，是一个法界的光。所以我们 有时候心情不好，有时候我们生病，有时候我们觉得啊，有些地方感觉到自己不怎么如意的感觉，要让这个光直接感受到啊，这个光进入我的身跟心，进入我的灵性灵的部分，它照亮了我，让每一个地方都舒展都舒畅。你现在就可以试试看，去感觉这种触的发生，是你现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光就犹如日谷的光，你要感受这样子的感觉。这个触它照进了我们的心中，你的心就被温暖了，你的心也开始感觉到一种哦，这个一种这种很平静的感觉了。这样子呢，我们说这是一个从接触里头来的。你有过一次接触，你在观照的时候，这个接触就会进入。我们有时在这个触的这个触门上面哈，我们接触的这个法门上，你可以看到，你可以觉得说，它让我们接触的时候，让我们感觉到很开心、很宽阔的感觉。这种宽阔的感觉，其实是接触来的。你有过一次这样子的接触，你会宽阔起来，你会宽阔起来。我曾经在写过这样一篇文章，就是说有一次我下了班才坐了飞机到南部去，那一次是南部开圣法师他要我去讲课的。那飞机呢一飞上去，哦，一到上了桃园的上空，我每一次如果我要往南部，就是5点多6点多那一段的飞机，反正我上飞机一定是坐靠着窗的，我指定要靠窗的，靠窗，那个夕阳很美啊。其实我是不会画画，可是我会教人家这样画，你就用那种哈、啊、金黄色的啊，这个红啊，这个金红的有金黄的色，然后你把它画一条直线，往下你就画一个金，一片涂一片啊金红色的，然后再来就涂像棉。花棉花的一样的一股一股的，那个云简直就像棉花一样。然后你可以看右边这边看起来像一片平原，那平原上面看起来好像无量无边的啊，也许是各种众生在那上面生活的，像是一个大牧场一样。然后那一条红线的上头就越来越蓝，越来越蓝，往上就是越来越蓝，蓝到了非常深的蓝。我让你感觉是什么？我说这不是极乐世界叫什么？而这个极乐世界是让一个平凡的有一个机体的眼睛去感受它，可是它却直接是通往另外一个地方吧。我说它就是我们这个世界跟极乐世界的交汇点吧，就在那个地方，你应该可以想的思念着，你接触这个地方的时候，你想念的是一个整个生命的原貌。你看到这个娑婆世界跟那个净土世界之间它的关系，从这里看得到吧？我觉得它还美极了。有一次，我是到台东。的出路，我的学生带着我，我跟他讲说这个地方怎么傍晚怎么会这么美，傍晚的晚霞是被中央山脉把它挡掉了，可是呢我们这里面哇，它是涉过中央山脉，然后呢跟一层云它形成一个非常好的，我说这是一个真正的晚霞，可是它千变万化，我也不晓得怎么说，我只能够跟他讲说啊， 找我那个画家学生来把它画下来吧。我说赶快拿一个相机把它照起来，回去跟徐碧华讲，让他去画，让他去看能不能涂出来。那是大自然的杰作，偶然之间的几笔，那就是你能接触到的，是一个非常瑰丽、非常雄浑，而且感觉到满心温暖那种感觉。大自然本来就在说法，这个部分都叫无情说法，不是有情说法。我们在这里讲，是透过我们约定成熟在这里见面，然后我们去描述这些东西，都算有情说法。可是最了不起的说法是无情说法，那是鬼斧神工的东西，就那几撇，就在这个大的画布、苍穹的画布里头，就这样涂出来了。你所能得到的只有六种震动，所以佛说法的时候六种震动。为什么六种震动？因为那种感觉就是内心里头真正的感动，真正内心里头有一次很大的改变。如果你出去旅行看到这样的东西，那些东西我们就称它叫奇迹，叫神迹，它很美。其实接触的东西不止如此，一个雨滴的声音也会可以让你产生这种感受，都是属于触的。但是落霞，这个状若悬谷的一个太阳要下来，你知道那种感觉，其实那种光也是一条一条进入到看的人的这边，它几乎把你完全都照透，让你内心里头啊通身都舒畅，把你里头的什么这个奇经八脉全部都帮你畅通。你不觉得吗？你有过一次以后，你坐在那里，你也感觉到说啊，真的我会感觉，你还感受到，你把腿盘起来，你也感觉到说真的像日谷的这样子的一种光，光的日进入自己的一种平静状态跟温暖的状态。我要提醒你，你可不要真的啊，没有太阳，你感觉到太阳在那边，这个关门不在这里，关门是你用你的事，用你的想。啊，然后让你的身心得到一次很大的改变。这从触门来看的时候，他觉得无边的温暖、无边的开阔、无边的温馨，这种感觉。我也曾经在垦丁，我会感觉到它很美，眼前一片海，远远的像是一个啊扬着帆的云，可是太阳就在那边开始要下去，这是海洋。就是那种感觉，你怎么可能叫我怎么不想他呢？请问想谁呀？我不是要你想谁呀？要如母一子，如子一母，是念佛圆通章啊！我不是要你，那写爱情小说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叫我怎么不想他？我希望这一部大爱的小说是，你真的能够去想那个自己的老家。要去的那个家乡，那是很重要的事情。有了这个，你内心里头的稳定，你也就十平八稳的一种生活就可以建立得起来。这是从触门来看的。我们再看看啊，如果说我们从坐意门来看的话，你再看看这彩霞有多美，你怎么去看它？你也可以这么讲：哎呀，这个黄昏呢、啊？实在无限好，晚霞实在无限好，所以古人讲叫夕阳无限好。然后叹了一口气，哎呀，只是近黄昏，你干嘛那么多情呢？当然也可以这样感叹，但是你要注意，是你做一点在哪里？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所以晚上做晚课的时候，时日已过，如扫水鱼啊，时有何乐？所以当前精进，就在这里呀、啊。那就你坐意在哪里呀、啊？ 我要好好的